二三第八章。
这一章呢，说到撒母耳年老时候的光景。第七章说到他做事实的时候，常常到这个伯特利亚基甲以斯巴这几处啊去审判以色列人，然后呢他就回到拉玛，拉玛是他自己的家，他在那里住了一座城，并且也在拉玛地方审判以色列人，他常常在外面跑来跑去的。现在年纪老了，原来他跑不大动了，他就设立他的儿子长子是儿，次子叫的亚比亚，所以他们做实事的来替他代替他替他去做实事，他就把他两个儿子派到米利邦那个地方去做实事。那当他们到了米利巴那里啊，那时候显示的光景啊，实在是不算太好。这种情形的撒母耳知道不知道？圣经没有记载。不过圣经里头记载呀、啊，他两个儿子到了米利巴那里做事实的时候呢，他们所显示的光景呢，他们不信撒母耳的道。并且这个贪图贿赂，贪图财物，收受贿赂，虚妄政治，这是他们在那里啊那个所显出的光景。遇到这种情形啊，以色列人的长老们呢，他们都聚集到撒母耳那里，请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啊，来治理他们。因为他的儿子撒母耳的儿子呢不信撒母耳的道，所以他们要求一个王，并且像那个列国呀也都有王来治理，所以他们要像列国一样求一个王啊来治理他们。撒母耳听见这话之后啊，他这个很不高兴。撒母耳为什么不高兴呢？
不要他儿子嘛，不要他儿子来做事实，
因为神要做他们的王，
因为神是他们的王。他们虽然是有事实，但事实呢一方面是神选召出来的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是经过事实啊来治理他们。说事实无论是讲什么话语，无论是在做什么事，都是寻求神的心意。所以在事实时代啊，实在说起来是神做他们的王。从这个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之后，在经过在到了事实时代，差不多400多年的这个时间呢，那么这一段时间都是神做他们的王，神在直接在管理他们，带领他们。那么这个现在呢，到了撒母耳，情形还是这样。这撒母耳有个特点呢，就是他什么事情都去祷告神怎么说他就怎样去做。说虽然撒母耳在审判以色列人，但是还是啊神是做他们的王，神是直接，其实是借着撒母耳来管理他们。所以当以色列长老们都要求立一个王啊来治理他们，像列国一样的，撒母耳听见这话就很不高兴，因为他明显的是他厌弃了神，不愿意神做他的王，那他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所以撒母耳就去祷告，结果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，都他们留愿厌弃你，他们实在是厌弃我， 不愿意我来做他们的王，说出了，神说出了他们真实的光景啊，是一面呢是安慰了这个撒母耳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实在是不愿意让神做他的王。他说从这个我领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呢，他们常常呢然而背离神，必须去拜偶像，去拜别神，神必须违背神的心意，使生命的担忧。因神他们不愿意让神做他们的王了，忧来已久了，所以撒母耳就安慰他，安慰这个耶和华就安慰撒母耳，说好了，那你就答应他们好了，你给他们立一个王好了。那我告诉他，警告他们了，那个这个王啊，将来会怎样辖制你们？到那时候你们就会感觉到啊，那个这个王。这个立王啊，并不是你们的益处。他们这个，他们就李撒母耳就告诉他们了，并且警戒他们。警戒完之后呢，撒母耳警戒他们，不晓得弟兄这边读的时候，因为觉得怎样？他一直说这个王啊，怎样娶你们这个娶你们那一个，一直说娶。反正你们所有的他就都来娶了，儿子也娶，女儿也娶。你们说这个汗流满面所得的产业，那耕种所得的产业的，那要娶十分之一，说他们粮食，反正就是要从你们那有所取，并不能给你们什么，但是他要从你们有所取。这是啊，他们要选一个王啊，那个王所显出的光景。虽然今天呢，我们不是有王，我们就是有个美国像有个总统，我们其他的国家有的国家有王，有的国家是有总统的。无论总统也好，无论王也好，这些政治家呀，他们呢都是取老百姓的，然后纳税啊，现在要大呀交税了，就比较的困难一些。但是你不交税，政府有那么多的开支，有那么多的政治家，那么多的治理的人呢，那么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薪金，那怎么办呢？说必须啊，要从老百姓身上啊，要取钱啊，就是纳税，啊，很多的税。做王都是这样，那神做他们的王呢？神不会向他们纳税的，是不是？神做他们的王，神只给他们怎样赏赐丰年呢？叫他们也是都得了宝座，那时间将秋雨将春雨给他们了，使他们地里有出产了。神总是把丰丰富富的恩典赐给他们，并且保守他们四境啊，在平安，不受仇敌的攻击。但是当他们一要是神做他王之后呢，所带给他们呢，就许多的祸患，他们损失，不能给他们什么好处。那撒母耳听了神的话，就这样警戒他们，但所以他们还是不听。那不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王，像列国一样，列国都有王的，我们也要有王，让这王来率领我们。那撒母耳就把这话来告诉神。然后说好，那你就答应他们给他立王吧。这是那个在这章里头啊，大概的意思，像我们大家读了之后都有点印象。那在这一章里头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一章到底讲什么事情呢？这一章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，就是神的那个制度啊，那个神的那个神的那管理以色列人百姓的那种制度、那种方法呀，要有所改变了。不是人呢讲的有所改变，那他那时候就把这个世事制度结束了。那么不要借着世事来管理以色列人，神要立王，要带一个君王来，这个借着君王呢来管理以色列人。这是并且是要建立国度，建立这一个以色列国度了。那么有君王在那管理，有国度。换句话说呢，在这一章圣经就给我们看见神有心意啊，要这个 带又带点王权呢、啊、和那个国建立国度，这是神的心，这是神最终的心意。所以开口的时候呢，那么神是神自己来治理他们，然后所以有时候是借着祭司，有时候借着诗诗啊、再来管理他们。那么那现在呢，是要建立国度，就能建立找一个合乎他心意的君王啊。那么是这个要借着王权和这个国度啊来管理他们。那么王权和国度就这个说出什么事情来呢？就说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要做我们的王啊，他要建立国度，就是建立神的国，神的国被建立起来。这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呢、啊、以色列人呢、啊、也是这样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呢、啊、我们都是尊主耶稣做王啊，是我们的王，我们有一个君王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王，他是呢他来治理我们，他来带领我们。以我们来说，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，是教会的头。另外一方面，他对我们个人来说，他是我们的君王，他是那个建立神的国度，使神的国呀能够被建立起来，让这个国成了神的国，是这个显出神的荣耀，显出神的公义来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神最终要得到的还是得到一位君王，最终要得到乃是得到一个国度，这个君王就是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啊。在以赛亚书第九章也说到，这位主耶稣就虽然是一个子啊，他有一子为你们而生，他的名字要称为
奇妙
测试
和平的君，和平的君，
用神的
王，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说神是要得到一个君王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和平的君，说是要建立国度，也是神的国。那么他在神的国里头啊。有一个模范的国，就是天国，就是国度，那是一个模范的。那么就是在神的国度里头，神主要建立神的国，要成对地成义，成为神的国，是神在做王管理，并且也是显出那个神的丰富，显出神的荣耀。那这是神最终的心意所要得到的。说事实呢，不过是过渡的事，过渡的一个制度。那么这个制度迟早总要结束的。那么这个神朝国呢，总是要最终要找到一个合他君王，合他心意的君王。当然这是大卫说的，但是大卫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，那是的主耶稣基督说的，神要建立神的国。这是神最终所要得到的。那撒母耳记第八章呢，这里是那个转换的地方，转换的地方就从这一章那边转了。这里先说到撒母耳了，这个年纪老迈了，这他不能到处去跑啊，去到那去做事实，在审判以色列人，他不能去做这些事情。那么他就把这个责任呢交给他的儿子呢，交给他儿子，不能说是错，可能他是忽略了一件事情。交给他的儿子，这事实啊没有遗传的，做祭祀有遗传的，大祭祀祭过了之后呢，他说的儿子都大祭司，那么世世相传，总是亚伦的后裔啊，是大祭司，那这是有相传的。那世世呢，没有遗传，世世都是神所选召出来的， 我们看见在史诗记里说那么多的史诗，每一个史诗啊都是神所呼召出来的，可能你看到我们都不知道，以后是显出来这个人是史诗，神就借着这一个人呢、啊、来治理以色列人。那么在史诗记给我们看见每个史诗都是神自己才选召出来，没有遗传。那么撒母耳呢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儿子了，也可能是暂时让他儿子代理一下替他说话，那么也可能他忽略了，他就要他儿子去代替他去做事实去了，忽略了那个神的这种做法。神不这个事实刚才说不是我们人呢是安排的，乃是神所选召的。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我们要记得，说撒母耳在真正可能是一个忽略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他的儿子啊，出去之后不行他父亲的道，不行撒母耳的道，并且那个收受贿赂，贪取钱财，去往正直，这是啊他们的来说表现出来的。那种的光景，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呢，那是不是这样情形呢？大概不是这样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撒母耳不会放心呢，把他儿子派出去啊，给他儿子不行他一道，并且是在那收取贿赂呢，贪图钱财，贪图财力，收取贿赂，去往正直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撒母耳绝对不会把他儿子，他不像伊利一样，伊利老了。不但老了，并且眼目昏花，头脑糊涂，所以我们这算了说老一力啊就是糊涂，老了就容易糊涂，但是也不一定老了都糊涂，是吧？有的老的人是糊涂了，有的老人呢不糊涂，不糊涂。你像这个摩西，120岁。眼睛啊没有昏花了，这个精神还是那样充沛啊，这个是一点都没有糊涂，所以看见并不见得老都糊涂，老了糊涂呢，那个主要树林光景不行了，以利所以糊涂就在主面前的光景不行了，整天的坐在椅子上头啊，在那儿打瞌睡，这圣灵灯啊，都神殿的灯都快熄灭了，他也不去收拾一下，那么许多事情啊，他也不去管，他的儿子在外面的胡作非为啊，这个他也不去看一看，还好有人告诉他。有人告诉他之后呢，他也不大去管，他就把他儿子找来了。他说我听说你们现在风声不太好啊，那你们不能这样子啊，就是他就这样随便说一说，结果也没有好好管他的儿子，并且呢，圣经说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，看重他的儿子，这个过于看重神了。所以他实在是很糊涂了，那就是以利，但撒母耳一点都没糊涂。我们看到以后所说的话语，所有的表现，撒母耳很清楚的。那为什么派他儿子出去做呢？很可能他儿子在家里时候都很乖的，也很听话的，那么表现的也都是很好。但是啊，一个好的环境，你长大了。出去之后呢不一定好的啊，出去之后你放开之后啊，没有外面的管制了，很多时候人呢在外面有管制，他就不敢做这不敢做那一个，有点怕，那么等到失去管制了，到外面自己自由了，那时候有世界的引诱啊，各种的罪恶的那个辖制啊，那就是这个人呢就变了。所以对于人呢也不能说是他在家里是个乖孩子，出去一定乖的，不一定的。那么，就看主要看他出去的表现怎么样。他们这种情形，我都想他们是这种情形啊，也未尝啊没有主的许可啊。 就许可他们有这种信心啊，才让那许多长老那些长老们呢、啊，都心里头都很真的是 不高兴，都去到下面去了。那这个啊，那个这个这话，这个暂时这样说一下就是了。嗯，他们那个些长老找萨门去，一方面是因为萨门儿子不行了萨门的道，那么贪图财力，收取贿赂，去往政治，这是对他们儿子的所形容的人的光景。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他们看见列国呀都有王来治理，那么这是这样，并且好像还很不错，还王爷帮助他们打仗，有几人来了王爷率领他们打仗，所以他们就很羡慕那个列国的样式，就要求他们了，所以你儿子也不行你的道，又是这种情形。并且我们也很看列国呀都很不错，希望你也给我们立个王啊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这是长老们所要求的。这长老们是几个长老呢？以色列从南到北可能有好多个长老，有多少个长老呢我们不知道，但差不多一个城里头就好几个长老。这里也是长老都去要求，有个都字，都呢就是说一个都不落，每所有长老都去了。那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，怎么那么多长老，可能有好几百人呢，也都还有可能还多，那么都去到撒门去要求撒门，一方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势力，第二方面来说呢，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，那么多长老都去要求。那么约瑟长老要求这个撒门了就很难办啊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啊，一方面来说呢，他们这样要求就是本来神做他们的王的，现在就是要另立王，立个王，好像把神的就摆在一边了，这是他们不高兴的事情。这是你第二件事情呢，这是他们这样要求啊，这都在这里前面。神本来的意思啊，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君王，合乎他心的君王，并且要建立国度，这本来意思就是这样的。那现在呢，神还没有做，他们就先做了，这就是很多事情啊，当初还没有做之前我们先做了，那就是不对了。那么虽然他们做的事情呢是合乎是神说是合乎神的心意的，是神将来要做的，但神不喜欢呢我们先提出来做，神喜欢他来继续来做，这是神这个工作，说我们不要那个走在神的前面，我们这样跟随神的带领，他这样带领我们，我们这样工作，他这样带领我们这样侍奉，那这是我们该有做仆人的该有态度。做仆人的不能走在主人前面，那个自表聪明啊，我比主人还聪明。那你要做这个，我先做，我比还主人还聪明，那这个是人不喜欢的。那这是以往来说神不喜欢。第二方面呢，很多时候这是出于仇敌的，出于撒旦的。撒旦总是抢在呀神的前面。你敢看见当这个神要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城，神要建立一个耶路撒冷城，那么以后看见神要建立新耶路撒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就是要建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城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长驱直进新耶路撒冷，那就神所建立的一个座城。神最终心也要得到一座城啊，就心有撒旦城。那撒旦呢知道这件事情啊，撒旦就先开始建造一座城，那座城啊叫什么名字啊？巴比伦。
巴比伦。
巴比伦。 当然在巴比伦之间还有很多小的城呢，那么最主要的是巴比伦，巴比伦就是跟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对抗的，所以新耶路撒冷啊，那在暂时那建造新耶路撒冷城，那撒旦就在建造巴比伦城。巴比伦代表什么呢？
世界。
巴比伦代表世界。世界 有哪几方面呢？
啊，眼目的情欲，女生的骄傲。
这世界的事，世界事啊，就眼目的情欲，女生的骄傲，肉体的情欲，这是世界的事，或者世界的精神。那世界，所有的世界都包括在这三方面。不过呢，我所说的世界的形式，世界样式。有哪几种呢？
宗教
世界，还有呢？
经济、
经济、商业、经济。经济可以说，物质繁华世界。那经济这个物质要繁华了，那现在是不繁华了，已经泛滥了啊。物质繁华的世界，还有呢？
政治。
宗教世界，
政治也可以啊。
宗教，
政治，政治，军事，枪选的。那现在你看，世界都要枪决，要增加军费，要建要多少的发明各种各样武器。像韩国了，像伊朗了，都在发的发展的高科技的武器。这就是世界就是建那个一个军事世界，一个强权的世界。那我有权柄，我有能力，你都大家都怕我。那就是要不然的话，我经济丰富，我这个是物质繁华，物质繁华的世界；要不然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宗教的世界。宗教也是一个世界的。那你说宗教怎么是一个世界呢？实在是。你不知道宗教这个严重性，等到碰到宗教的严重性，就知道宗教那个世界的那个宗教权势啊，远超过地上那个这个政治的权势。所以宗教的世界的外面的央视啊，有这三方面：一个强权的世界，一个宗教世界，一个物质繁华世界。这是在启示录十六章、十七章、十八章那三章圣经啊，说给我看见。那这三个，这三方面加起来呢，就代表大巴比伦，那就是巴比伦。所以撒旦今天就在地上呢，建造在这三方面呢来建立。当然，借着人的智慧，借着人的聪明，借着人的力量来建立这三方面的世界，就建立大巴比伦。我们的神呢，就建立新耶路撒冷。神建立新耶路撒冷啊，怎么建立呢？大家都不知道了，是怎么建立新耶路撒冷？
宝石、珍珠。
神的儿子来建立。
神建立新耶路撒冷，用什么建立起来呢？
用主耶稣，用主耶稣来建立。
我们只是人。
哦，不知道他的问题怎么。
是我们这些人，神要把我们这些的没有得救人呢、啊，那个建立起来，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。说头一步就是我们必须要我们得救。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的一般人呢、啊，那神叫我们。活过来，这个，然后呢，和主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那神在我们身上就一直来做工。说我们虽然得救了、受尽了，说还要继续不断的做工，要把我们这些，这个死在罪恶过犯里边人呢，做成啊，金金珍珠宝石。那这个新耶路撒冷建立起来了，说新耶路撒冷建立乃是在神的儿女的身上，换句话说，就在教会的里面，就在我们身上。 他先拯救我们，然后借着圣灵和环境一步一步的做工，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得到建立。说我们得这个得救之后，为什么要追求呢？就是好让那个身体是基督的生命啊，在我们里头增加。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受一个许多难处呢？这些难处就是叫我们天然生命，我们这个人呢，就越过越减少，让主在里头越过越增加。这就是今天主在我是要做建造的工作。若是我们不愿意受难受苦，我们也不愿意有难处，那我们这个积啊就没法减少啊。我们积啊。我们及肉体，我们的血气，肉体的血气的邪情私欲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那个体老自己啊，你没法减少的。要减少它呢，必须啊，你记得这许多难处，记得生命就十字架的工作减少，然后基督在里头就越过越增加，那就叫我们这个人变质了，变成了金银珍珠宝石了。那这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新耶路撒冷建立起来很不容易啊，这花了多少年几千年呢？神在一直在做建立工作。那么但撒旦呢说建立呢就是建造巴比伦，是跟这个神的对立的。所以看见神要建立他的国，撒旦要建立撒旦的国啊。神要带进他合乎他心意的君王来，撒旦要带走他的那个君王。那个他要走完的，所以这是仇敌的一个工作，总是走在主的前面的。那我们人呢，就成了他的一个傀儡，就给他使用，给他利用。那撒旦要做的时候呢，那就主动人呢，叫人去做啊，你们去那个要求要立一个王啊。那么他们就自己要求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是不是我们就发脾气生气跟他们吵架？这是我们天然的了。若是不合我们心意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发脾气了，是吧？我们就会吵架了，我们就会争了啊。神的心意不是呀，神就是好，你让他们做好了，他要求王，你就给他立一个王好了。总是我们神就是这样子，柔和，总是这样谦让，总是这样信心的。他不会啊，去跟他发脾气去争，像我们天然的人一样的，真不会这样的。不但不知道，并且神还安慰这个撒母耳。他们不是厌弃你呀、啊，他们乃是厌弃我，啊，是他们不愿意我做他们的王啊。所以这句话，那个从神口里说出来呀、啊，是很委屈的，是吧？是我们神这样爱我们，我们神这样带领我们。你看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一路上神真是那怎样都对待他们。他们经各种难处，神把他们从各种难处带领，并且他们也经过多少的征战，特别过了约旦河之后，多少的国家和他们征战，神一直在保守他们，直到现在，我们是还是在看过保守那些以色列人，神是这样爱他们，这样恩待他们，但到了时候呢，他们厌弃神，不要神做他们的王，说这些。不禁说起这话，叫人觉得很酸心呢、啊，很寒心，叫人可说的很酸，心里很寒，并且这么一个伟大的神呢、啊，竟是肯这样神，他不是厌弃，是厌弃我，这不容易啊，是吧？我们今天能不能这样说呀？当人家真的厌弃我们时候了。我们说不是厌弃你，是厌弃我呀。我们能不能的心平气和的这样说，是吧？他不要我呀，你不是不要你呀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的神。 他的性格就是那儿柔和，那儿谦卑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很多时候要学一个，要有那个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柔和谦卑啊，不要争了，吵吵了，这是仇敌的样子，撒旦的工，我们争吵吵闹。神的儿女，是柔和的，是谦卑的，温柔的，温柔的人有福气嘛。所以我们要显出神儿子的样子来。那当然了，那是他，那你让他这个撒旦得胜了。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不但没有得胜了，别人完全失去了。结果撒门就让他也警告他了，他们还是不听，不听的神就警告时候神就告诉他们，其实撒门是这样讲的，说你要告诉他们是你那个你们所显出来那个王啊，将来怎样想着你们，怎样想着你们，说那一个王是不是指的神所拣选那个王子的，乃指的那一个王啊？你知道那个王是谁呀？
撒旦，
也是神喜悦
撒旦。
撒旦，他并不是撒旦本身，是撒旦是
化身，
化身的那个扫罗，
扫罗。
扫罗最大的难处是对神的没有神，不敬畏神，他也不敬畏神，也不相信神，也不顺服神，这是扫罗最大的难处。人不说，人家这个神说是只有祭司能献祭吧？扫罗说，那我也就可以献祭啊，是吧？只有这个扫罗做许多事情啊。可是不敬畏神，什么神？他明明知道大卫是神说合乎神心意的君王，是神所选召出来的，是神所设立的，可是他就要把他给杀掉，和保存了自己的王位，所以他是一个抵挡神的，到年老时了。甚至要去拜人交鬼的，去讨那交鬼的，那更是神心里说最厌恶见识，那他要去做。所以撒旦呢，这个他说不是撒旦，但是的确是说表把撒旦的那个光景那个性情啊，从那身上表明出来了，他就是那被你神那。你说有时候也顺服神呢，是吩咐他去打亚玛力人，他的确把亚玛力人那打败了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把亚玛力人打败了，这个留下了一个最大的祸患，就把亚玛力人的王啊留下来了。那个王啊，以后那个王叫什么王呢？
亚甲
族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，
哈曼
是谁啊？
哈曼
。这哈曼呢？还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事情呢？
杀以色列人，
把以色列人统统杀掉，一天之内就把以色列男男女女大大小统完全给他杀掉。以色列人神的选民，把神的选民就杀掉。那你要知道，那个恨的恨的心呢，多厉害。所以实在说起来呀，扫罗有地方外面说是顺服神的。但是他留下那个后患呢，是相当严重的一件事。所以原则来说呢，扫罗就是代表撒旦的，是神，是撒旦，起码是撒旦所选出来的那一个吧。说给以色列人带来难处啊，给了以色列带来痛苦啊，痛苦非凡呢。说那时候你看见，还为了追赶大卫。为得要什么怕他会杀掉，就做了多少事情，以色列人做了多少难为，以后也在腓力斯人跟前呢，也是那儿失败，所以这个这是撒旦所选出来的王呢，神就告诉撒母耳去警告他， 咱们警告他，他们也不听，他不听，咱们神怎么办呢？只好好就让他们
立吧，
立吧，就选吧。结果真是选出来吧，那选出来王呢？神有没有说是这个是这个呢？神有没有点头呢？
好像是点头了。
点头了。
神不让他当，他不是也当不成吗？
这个说是那神点头了啊，神点头了，就是还权柄还在主的手里头。
对、
啊、虽然是那个撒旦鼓动人呢，而他选出来的，但是权柄还在主的手中。啊，神若是不点头的话，他也不能做王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无论我们遭遇什么难处，无论我们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，你都能知道权柄是在主的手里头。你说魔鬼捣乱，魔鬼欺负我，不会在哪里啊？这个攻击我，魔鬼攻击还在主的手里头。如果是主无欺负的话，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说掉在地上的，是不是？所以魔鬼的攻击也好，魔鬼捣乱也好，魔鬼怎样的话，也在主的手里头。我们神的儿女就学习一件事情，认识了万有都在主的手中，所以我们顺服主说量给我们一切的环境，在各种环境当中我们顺服，我们知道一切的环境都在主的掌管当中，若主不许可的话，没有一件事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你们都知道越过期都很熟的，越过遭遇那么多的难处，都是出于撒旦，都是撒旦来攻击他的，攻不仅攻击把他毁坏到一个地步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你知道魔鬼攻击他也好，毁坏他也好，都是神不许可的话呀，魔鬼也不那就神许可了，神也给他两个界限了，你可以把他这个东西拿掉，你可把那东西拿，但是你把他性命存留下来，你不可以害他性命的。神都画一条界限，那么撒旦呢，再厉害，他也再凶暴，也不敢越过神所画的界限，因为神是神，撒旦总是一个受造之物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他。一方面呢，我们主耶稣已经胜过仇敌，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，他已经完全得胜了，我们不需要惧怕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撒旦无论如何他是受造之物，我们的神乃是造物的主宰，撒旦是神所造的东西，所以他不能越过神来做什么事情呢？也所以无论今天我们遭遇怎样难处，无论仇敌怎样攻击我们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手里头，我们只要躲在主的手里头，我们躲在那一个至高的隐秘处啊，我们就在全能者的荫下，那主的能力啊就保守我们，看顾我们，仇敌就摸不着我们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该有的态度。在这一章里头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些事情，一方面看见神要改变他的制度，他第二方面呢看见了这个仇敌啊，就这个走在主的前面，要先做先下下手的为强嘛，他先下手，先显立君王，那么来建立他的权柄，建立他的国度，不是的。第二方面还有一点呢要注意的，就是要他们要选一个王啊，像列国一样，列国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能不能选一个王啊像列国一样呢？我们不要说列国不好，说列国好，做得很好，那我们能不能选一个王啊来治理我们，那是我们像他们一样呢？
不行，
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呢？我们呢，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律法，我们叫做圣洁的国度，是吧？只要这个使他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， 君子的体是圣洁的国度，圣洁的国度呢，圣洁就是伸手分别出来的，我们这个国度啊完全伸手分别出来，那圣洁从什么上分别出来呢？从世界上分别出来，那是圣洁国度就是说和世界国度完全不一样的，世界国度是一种方法，我们的国度是另外一种方法，世界的国度是另外一种样子，我们的国度是另外一种样子，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像列国一样。今天好多弟兄姊妹那么盼望列国做什么事情我们也做，列国在那敲敲打打，打敲锣打鼓，结果大家精神都来了，那个聚会啊就是很热闹，那我们要像列国一样吧，我们也去买点乐器啊，我们也雇一个这个唱，也训练一万人呢来敲敲打打，好像我们聚会啊不要光这样单调，唱唱诗歌讲讲道啊，就这样，没有这个敲敲打的像他们那么热闹，那我们也盼望像热闹一样，那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就是我们像不像，是不是像列国一样呢？还是我们是说治理的国家呢？我们还是像列国一样啊？我们说像列国一样的话呢，那就是完全不对了，因为我们是圣洁的，我们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也圣洁，我们神是那个被分别出来和世界所有这不一样，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我们也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我们和世界的不一样，我们律法和世界不一样，我们的表现和世界也不一样，世界和律法和我们律法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律法呢我们律法什么律法呢？
神的律法。
我们律法是人要打你左脸，把右脸转过来一看；人要抢你的外衣，连外衣也到哪去？人要抢比你走一里路，你要陪他走二里路。这就是我们的律法。那你看诗人是不是这种样子呢？是打左脸给右脸给他，打左脸我把他我要一把他我踢他肩膀踢他一脚，是不是？我打不动的话我骂他几句，这是诗人的，是不是？那是神的国呢，那律法呀和诗人不一样的。先说律法的国度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。那里有很多的那里有很多的性格，有九种的那个性格，那说到天国，那然后又说到很多的原则，你比方说是到第六章，你行善呢不要叫右手知道，那左手所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，那世界人不这样，是要行善的话敲锣打鼓，我们先就行善了，最迟呢有时候不敲锣打鼓，起码呀要写个名字出来的啊，也一个一名单出来，第一名捐款多少，第二名捐款多少，起码写出来的。那今天呢，你连右手都不知道，你左手左左的连右手都不知道，都是隐藏的，和诗人完全不一样，是吧？那诗人呢，在那进食的时候呢，他们显出自己很敬虔呢，要进食啊。就把脸都弄得很难看，也不梳头也不洗脸，披头散发，为什么呢？他进食了，进食干什么呢？敬虔呢，比敬虔的表现啊。但是我们呢，进食不要这样，我们要梳头要洗脸，要这个要整整齐齐的，不要让人看出你进食了，你诗人是故意叫人看见，那我们是不要叫人看见，和诗人完全不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事情啊，我们和诗人是完全不同的啊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爱这个就是爱那一个，不是和这个就是这个不是看重这个就是看重那一个。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，那今天世界人呢？还不都侍奉钱财吗？甚至连生的儿女们呢都改变了，一到过年时候诗人怎样恭喜发财，那我们呢也在那恭喜发财， 这是我那简直我们不像基督徒，不像神的儿女了，我们完全像世人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世人这样恭喜发财，我们也去恭喜发财去，那真的和世人一样。你说这样大家听得都很高兴嘛，发财都是高兴的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我们到底是世人世间的，我们还是神的国？我们是神的国，就和世界国不一样的。世界国他们是要恭喜发财，我们不是这样。我们虽然我们并没有说不要发财，但是我们起码一件事，我们说发财不是这样，我们所发的乃是树立生命长进，我们更爱主啊，我们彼此之间更相亲相爱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该有的光景，和世人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不能选用亲亲啊，是选人是使我们有一个王啊，像列国一样，我们不是，和世列国完全不相同的。今天教会里头也是这样，教会不能有一种情形啊，像别的国家一样，别的国家别的聚会他们可以这样做那样做，我们不敢去批评什么，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事我们不能做，很多话我们不能说，很多态度我们不能有表现，就是因为我们乃是受神治理的白人，神是我们的王，是他来管理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国度，不是属世界的国度，这和世界完全不一样。这件事情呢，我也跟弟兄姊妹讲，也盼望弟兄姊妹有一个印象，让我们不像世人一样，很多心情啊，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？为什么我们不那样做？为什么别人都这样？为什么我们那样？这就是个答案。我们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不那样？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世界的国，我们乃是一个神的国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神所治理的国度，好像像神一样，我们的神是怎样，我们也是怎样，这是我们今天才有的态度。
感谢姐妹，
然后就要交通到这里了。